赞美，我们要不断的赞美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赞美你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是一个认识你的生命，是一个经历你的生命，这个生命也是一个属于你的生命。因此主，你的孩子，你的百姓，每一次来到面前，围绕在你的脚前的时候，就是献上我们的敬拜，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哦，世界上有许多的敬拜，人的敬拜，对假神的敬拜，但主你说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真正的来敬拜你。哦，主啊，是你叫我们能够进到敬拜，是你给我们一个生命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，不仅是坦然无惧的，是能够进到里面的敬拜，是真实的敬拜。因为这样的敬拜是因为在真神的面前，以至于主我们的敬拜也成为是真实的敬拜。哦，神啊，向我们显现，因为我们渴慕你的显现，对我们说话，因为我们渴慕听见的声音。哦，主啊，用你的手，哦，按手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我们喜欢你来带领我们，你来牵引我们。哦，圣灵，圣灵，亲爱的宝贝师，哦，我们随时的帮助主啊，教导我们，不仅教导引领我们，不仅来到主的面前，把我们带进基督的里面，好叫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父神，以至于父神的心得满足。主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，圣灵你的心也得着安慰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哦，真的有你同在就是天堂。主，我们说有你同在，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永恒。原来一个时间一下就过去，因为在永恒里面，我们不再受任何的限制，甚至更是不受时间的限制。因为在过去、将来，包括现在，都是在里面，都是是的，都是是的。你是自由拥有的神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让我们更多认识你，让我们更多经历你，让我们更多活出你的荣耀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 OK,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一节，我们先读它一遍。
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能住在以弗所，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，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、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有人偏离这些，反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明白自己所想说的、所论定的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，只要人用的合宜，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，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、不虔诚和犯罪的、不圣洁和恋世俗的、弑父母和杀人的、行淫和轻男色的、抢人口和说谎话的、并起假誓的，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
OK， 我们还是先来再看看第一节第二节啊。如果你真是花有时间或者花时间，你就单单的发现了啊，就是保罗讲一两句话可以让思想很久。那但是啊，甚至你不需要把保罗跟其他的啊，这个像彼得啦、约翰，就单单的你就发现他写这么多书信，他每次用的口气不是每次都一样，用的 address 这个一些的观念，每次也是不一样，不是这么多每次都一样，当然很多是一样，但又不一样。那你要问呢，不一样在哪里，或是不一样的原因在哪里，为什么要不一样？我在说啊，多年前呢，当我在刚出来的时候做传道啊，我在读圣经，真读不懂，每个字都懂，凑在一起也懂，不过整个意思我不知道在干讲什么。那翻一些神学书，那更加不懂。不感谢主，有一天呢，我在祷告，我说主怎么办？我做一个传道，我求的不多，只要我读你的话读得懂，只要我讲的话他们听得懂。主啊，大概我要的就这样子。所以你要帮助我，我读你的话要读得懂，当我讲你的话的时候，听的人要听得懂。我不太喜欢听我自己的讲道，因为我的真的我的语文很差，口音也不对啊，这个等等啊，看有些人讲这个字也讲得准啊，这个口气也那，但是当我讲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就讲我自己要讲，或许说讲神要我讲。所以那一年呢，那好多年前了，那是1981年的时候出来做传道。神说你的灵，你怎么跟保罗认同，我的灵怎么感动保罗，我的灵照样感动你。我真不听懂这句话，保罗跟我差18000里，他是犹太人，他2000年前啊，但是他整个的生活背景，整个的信仰的认知，我怎么跟他认同。所以就这样啊，借着语文，所以我不是弄语文人，我不是一个搞语文的人，但是借着语文，保罗所选的字跟词，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背景，这个叫做一个叫做 context， 就是背景；一个叫做内容叫 content， 从一个字开始，一个字是没有意义，两个字开始有意义，一句话有意义，一段话更加有意义。然后一段话完以后，你就问 What is the point？ 这是。那这个可能跟以前我们所谓的写论文有点关系，就在读研究院的时候，就是你找一个 topic， 然后完以后你做一些分析，然后分析完以后，如果你要做实验就做实验，最后你把你的结论写出来，这个结论用解经的话叫 What is the point？ 因为我讲了半天，讲一个钟头，到底欧姆斯你想要讲什么？你可以游山玩水，讲完以后不知道你能讲什么，不过最后你要讲什么？所以呢，讲到啊，我在一分钟这个讲到最先的是要把内容讲出来，这是第一个，到底保罗讲；第二个是要把结论讲出来；第三个才把题目写出来。千万不要写个题目，然后就开始讲乱经文，因为那个很容易把自己的想法 read into the Bible， 把你的想法读到圣经里面。你需要从圣经的本身。整个 body， 所以有三个部分，一个叫 introduction， 一个叫所谓的 body， 就是这个那第二个第三个叫 conclusion。先把 body 找出来到底，然后就你读懂了这段话，原来保罗是 make 这个 point， 这就是你的 conclusion。这只是讲道而已啊，就是说这去研究圣经，然后最后你给个标题，保罗这边他给你可以写个标题。那我想这些东西是帮助我们啊去了解一个新闻，所以我就开始做一件事情，我不说一本中文圣经，两本英文圣经，然后这边五六本这个解经书。以前我是一读完中文以后就看解经书讲什么，完以后我就不知道讲什么，解经我也看不懂。不过这完以后，一本中文两本英文圣经完以后，我重新的把中文圣经的每个字重新 reorganize，没有多加一个字，没有减少一个字，就是照我所懂的这段经文重新抄一遍圣经。但我抄的都是罗马书， 加太书，其实第一本书是加太，更多前后书，据说我抄的差不多保罗书信，我也弄过希伯来书。完以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好像我大概有点多一点，不仅感觉到，就我比较我自己，不是跟这出色的这些解经家来比较，只是讲我自己。以前我读圣经不太懂，以后来读圣经懂点，但是没有什么感觉。不弄了几本书籍以后呢，我就发现好像保罗的高兴我也高兴，保罗生气我也跟他生气。后来我去找一大堆解经书来看，怎么解经，怎么做讲章啊，这个是我一堆。突然发现这个是一个叫做正统传统的解经法，这个叫传统的解经法叫 expository preaching， 就是解经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你需要知道这段经文的这个内容。所以呢，我也说过，有人听过我讲，可能有还没听过。John Stott 写本书很有意思，讲道人是要2000年飞来飞去，我要从这边回到2000年，坐在主的脚前，跟门徒一起坐，看看主耶稣跟门徒讲什么。第一个，我要听懂当年2000年前他对门徒讲什么。如果那个都听不懂，解经一定错。听懂完以后，第二个我要问的问题，那个叫做解经，第二个叫释经。什么叫释经？讲这么多跟彼得有关，跟约翰有关，跟我有关吗？那是2000年前，现在跟2000年到今天跟我有关吗？这个叫解释的事，叫释经。那这个我是我自己去分的啊，在原来里面就这个解经释经是混在一起。所以一个很重要，叫 exegesis 解经 hermeneutics 这个叫释经。完了以后，然后我讲给你们听。我讲的底下我讲的一个钟头的内容跟你们有关吗？第一个我要听懂主耶稣跟门徒讲，听懂啊，彼得为什么讲彼得，那完以后我要讲了这么多真理跟我有关吗？那我跟你们讲的时候，我要讲的这些选择讲这点或者不讲这点，因为这点是跟各位有关。所以最有效的讲道一些，包括 B. Graham 就说是牧会，因为他知道他的会众是谁，他知道他会众问题再来需要再来，所以他比较能够准确一点对着会众来讲道。所以常常跟年轻的传道人说，如果这是你神给的恩典，你没有好好的抓住这个机会对会众来讲道，用神的话叫做喂养群羊，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但从有些人来讲，这是非常这个很失责的，就失去这个职责事情。我讲这个可能跟牧师你讲这个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后面呢、讲这段经文你读了以后，你就发现今天很多的，那时候是这样，今天也是这样。当我回台湾的时候，有一位传道人大家有人认识的，叫唐佑芝牧师，我蛮喜欢他的。他非常非常的这个传统，他对灵恩是很受不了。不过他来我们教会讲道，他找我回台湾说、牧师啊，你回去台湾好讲道。但是我讲的比较差远了，他好会讲道。他的语文，而且一些做什么不记不得，他语文呢、好的，国语也好，英文也好，按我所知，他是旧约的。这个专家他讲这讲究员。那我要说在这里，我不晓得我们唐牧师、会跟我讲这些弟兄啊，牧师啊，欧牧师，你回去要好好讲道。那时候我还没有准备，就是还没有所谓的固定的回来，那时候我还在原来教会，只是他知道我要回台湾。我要说在这里，不是我会讲，我是一个不会讲话的人，不过你们都不信，就是真的，我不是一个会讲话，我也不喜欢讲话。但是我相信，若是你明白神的心意，当神透过你给你一个机会讲他的心意的时候，你开始就发现这位神，你不怕没有东西讲，因为他是神。你不怕讲的时候有人喜欢不喜欢，对我来讲那不重要，因为我是讲神。 你喜欢神，感谢主。如果我讲歪有，如果说我讲不对讲错，那当然我要负责任。如果讲得准确，你还是不喜欢神，那我也没话讲。所以我常跟神先生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相信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。这是我们在福音派里面特别讲 inerrancy, infallible, 圣经没有一个地方错。这我多加一条，如果你讲到时候不相信有事情发生，坦白说你也不需要讲到，因为这个叫做神的道，叫做 the living word, 这是彼得说。所以他三个字我很想出来，一个叫 living word, 叫活泼的道，一个叫 living hope, 一个叫做 living stone, 你读彼得前书。 anyway, 我们回到这段经文了，用到救主神在新约是不太用，保罗也不太用，但是整个的用是在旧约的观念，所以用到神 address 他叫做救主神。我们比较多说主耶稣救主，这没有错，当然不是说主耶稣不是神，不，这个 term 旧约时候一想到神的时候基本是想到创造的神，犹太的观念就是神是创造的，但是犹太的观念比较没有这么的多，虽然他们经历过这从祖宗开始都是在神的拯救里面，拯救什么摩西亚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但是他们不太感觉到，或者不太这么清楚，我不能够不知道用哪句话不清楚，他们一讲到神就创造伟大创造，然后每样事情，那但是所以他只要 是神的子民，所以与神立约了，所以这位神的一切好处在他们身上，所以神一切祝福在，所以立约的神是很重要，对他们来讲，而且立约还有印记的行割礼啦等等这些东西，还有律法等等。但是一讲到拯救神的时候，不是他们没有经历过，但是没有把它放在心中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都要旧约的时候常讲了，神起初把我们的祖先从埃及领出来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这就是拯救的意思。其实推更远一点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对人只有一个工作，就做拯救的工作。在亚当夏娃犯罪前，神是创造的神。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神在这个地在人工作，他不仅 keep 住他是创造神，他也是拯救人的神。所以呢，原来这个对犹太人，这对提摩太来讲，我们不仅要讲到神的创造，要讲到神的拯救，那这跟外面的一些的所谓的甚至包括异端很有关系，因为异端是讲到神多厉害，异端是讲到你跟这个神怎么建立一个关系，包括积功德啦，包括所谓的用人的方式行善啦，包括走一些的所谓的秘诀，这个不叫密宗了，就走一些所谓的奥秘呢，你就可以遇见神，遇见神你就能够所谓的蒙恩。但是保罗提醒，在你遇见这位神好叫你能够蒙恩，就是说得各样需要的丰富前，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需要先被需要了解你有没有被神拯救。神没有错，到今天神是公平的，神是慈爱的，出太阳给好人给歹人，下雨给好人给歹人，但是整本圣经特别强调，所以用这两字，神很喜欢恩宠他的百姓， have a favor, 那这个后面我们讲有点关系，所以很重要一个事情跟提摩太说，昨天我们谈的是使徒，今天我们要谈的是这个，你的神是你拯救你的神。如果一讲到就看到要从我们人开始，为什么我们要拯救我？因为我是个罪人。为什么只有神可以拯救我？因为世界的人都是罪人的。所以你想到拯救的时候，拯救有两个观念，一个就出来，一个就进去。你掉水里面拉出来，拉出来以后怎么办？你说那拉出来了，那你要把它放在岸上，哦，甚至要给他，如果他一身湿了，或者你要换衣服了，或者他已经在水里面泡很久，已经又饿又累，要给他吃东西啊。所以呢，进出来跟进去有关系。整个的希伯来说讲，他们进去，他就没有进到神的安息， 没有享受到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或许这句话不仅是对当时基督徒说，可会不会也对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来说，你应该得安息，我们都得安息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 right as a child of God， 神的孩子都有这个权柄。你家，你是你家的孩子，你父母就其他兄弟没有什么，一定有什么。不然你有没有享受那个 right， 有没有享受到那个权利，可能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这边一个很重要的，然后呢，也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产生一个东西。这个中文是这样翻译，是很好翻译。不过我不知道你的了解，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之命，之命就先不用说，就是奉的命。昨天我们谈过跟死有关，什么叫做我们的盼望基督耶稣？什么意思？换句话说，一个人信耶稣，他就有盼望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人信耶稣，基本上他就得着神的救恩。神为人预备救恩是在基督里面预备的。当一个人领受了救恩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开始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。今天教会已经不太谈这个，只是说现在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等等。其实初代教会最喜欢谈就叫盼望，叫做荣耀的盼望。主要的整个盼望的结局就是结什么时候发生，就主的再来。但不代表说主的再来才看到神的盼望，才看到盼望，才有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神的工作。基本在整个信主以后，天天都活在这个盼望。不过那个盼望最后的总结是在主的再来。你看大家那句话，你可以讲一篇道。播完以后，牧师，你只是在跟我说你懂得多少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的 conclusion 是说，你们有没有经历到救恩？如果你说你这样经历，我要问的，你是怎么进到救恩？哦，那天人家去告信耶稣啊，那时候刚好在医院生病啊，哦，他来看我，然后说你信耶稣，你的病就好了。哎，果然好了，我说我赶快信耶稣啊。现在不敢不想不信也不行啊，因为怕一不信又生病。这跟什么？这跟救恩一点关系没有。这是所谓的一般的宗教，讲的难听点，这是成功神学。我绝对不反对你在医院或者在监狱或者在哪个地方，或者你的亲戚朋友，你为他祷告，事情发生。过去我真这样做，做蛮蛮多，还蛮有果效。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如果这做完以后，有些我不说没有，他只看重神可以为他做什么，神可以帮他什么，到一个程度他想要什么像神一样，神就给他。感谢主，这个福音这个的信仰是很好，但是有一天他要的神不给他的时候，有一天神要他悔改的时候，神要他放下一些不对事情的时候，他开始生气。你觉得这个人是救出来的人吗？所以听到有些，哎呀，你赶快信耶稣啦！甚至是讲，哦，弟兄啊，怎么你还没结婚呢？你赶快信耶稣，你就可以找到太太。你可以这样讲吗？完以后我全身发麻。我不反对，像很多的方式。怎么用哪一种方式用法 OK， 到最后的解，以前我真弄过这种东西，到最后你不觉知还蛮难的，因为你不觉你就下地狱，你敢不觉知吗？你可以讲一些东西 persuasion 啊，就讲。但今天我看蛮尝试这样，哎，但每次说你要留意，你在讲福音的时候要讲准，哎呀，这个人还没有信，你不要这样谈，人家不高兴的，人家不喜欢的，人家不舒服，那得要问了。原来让他信主是应该让他舒服，那不要找我，找个讲笑话的什么，就去让他笑笑舒服就好了。甚至有一个我的亲戚，他这个他的他信主，他现在还没信主，他有时跟我说， 他常跟他妻子就去聚会，他就跟哪一个讲，哦，他最喜欢听的，因为每次去都听一，就说去到那一个钟头就听笑话，哦，好过瘾，听他的话，是这样吗？有时候我很大挣扎，因为我不要讲了，大家听完以后都，哦，我说我这样后就发了，你们怎么样就发了，嗯，我想应该还蛮多人听的。讲破碎没有人要听的，真讲白的，我们老实一点，谁想破碎？谁想降服？老实讲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圣经所讲的盼望，那如果刚刚回过那种所谓的不是真理的盼望，那什么盼望什么？还是有盼望，盼望我下次有问题了，一祷告神就做。我有身体不好，一祷告神就医治，一祷告我的事业就发，一祷告哦，问题都解决，还是有盼望。我信耶稣有盼望，因为我会祷告，神都听我的。那问题是呢？你的盼望，我的盼望，或神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？神给我们的盼望不是现在而已，神给我们的盼望是将来，是永恒，是永恒。所以呢，这是这边说的。那完以后呢，第二节，礼拜天的时候，周牧师提到这个，确实是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归给你。我先再离开这点一样，这边常谈到保罗谈到这个父神跟主耶稣，好像不太听到圣灵。本身圣灵的本身，他的工作是隐藏的。什么叫隐藏？不是不知道圣灵，圣灵工作都是高举神，圣灵工作都是高举主耶稣基督，他不会高举他自己。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明白神，这位创造神，包括这位拯救神，那当然是创造神、拯救神，基本上神就是爱，因着爱他创造，因着爱他拯救，但是把这个爱、这个的创造、这个拯救具体的显明出来，就主耶稣基督。因为太初有道，道神能，道就神。当神这个地空虚混沌的时候，当神看到这个地空虚混，然后圣灵已经这个浮浮在这个水面上，所以已经有神有，只是还没有事情发生，直到神讲话，有太阳，有光就有光，有暗就有光就有光，有什么就有什么，就道要出来。所以基本上圣灵是要把神的道、把神的爱、把神的思想、把神的自己显明出来。所以圣经里面比较没有特别刻意的讲圣灵，当然不说没有，我很喜欢你真要了解圣灵，特别三位体，真是把约翰福音好好的读一遍，大概你知道这三位体是怎么 work。然后完以后把罗马书第八章读一读，你就知道这位圣灵跟你有什么关系。当然还有很多地方，我不说别人，所以回到这地方来，这边讲到什么呢？这边讲到这个因信主我的这个我做我真儿子提摩太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。那基本上保罗真是比较多用是恩惠跟平安，但是呢比较多比较少是用怜悯，坦白说是对提摩太这样说。那你要问了为什么解经家都指出这个问题来，就跟别的地方不一样，那只是解经家解释这个问题的解法，不见得完全一样。我相信跟前面一句话很有关系，因为提摩太是保罗带出来的，甚至叫做真儿子。换句话说，保罗知道在他身上，他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一定是有神的恩典。今天他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他有平安的见证。今天他这个人跟以前不一样，甚至他做见证不一样，是因为他蒙受了神的恩典，绝对包括救恩在内。那今天在救恩里面，他带出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，或者丰盛的平安。但是坦白说，我认得他就这么多了。但保罗认得提摩太就不一样，是看着提摩太走过来，在他每一个提摩太人生的 这个每个阶段，从第一次遇到提摩太带他信主，现在提摩太成为他的好同工，他看到有一件事情在身上，保罗知道恩惠跟平安，但保罗从提摩身上看到什么叫做恩惠，什么叫平安，平安跟恩惠怎么落在提摩太身上，那个叫做怜悯。怜悯跟同情不一样，同情就是哎呀他好可怜啊，我要帮助，我这个希望有人帮助他了，哎呀你看怎么甚至会说哎怎么走位都不帮他一下，他好可怜都没办法。没有错，你很有同情的心，甚至有一个比别人都强的同情。不过问题是同情如果没有行动，这个人还是在可怜的里面。所以怜悯这个字在原来文字就讲的内脏在动，其实你的肠胃在动，什么意思？你的肠胃怎么在动？是说你看到一些事情刺激你的时候，特别一些痛苦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很不舒服。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，很悲哀的时候，或许你很狂的笑的时候，到最后哎呀笑得我肚子痛了，有没有听过这个？就你里面那个情绪很强的时候，所以让你觉得里面很不舒服。所以呢我可以看到他的需要，哎呀好可怜啊好可怜，怎么没人帮他，但是我看完以后啊希望有人帮他，甚至是希望我走开的时候，我现在很忙啊，我要去干什么去啊，希望有人比较空的去帮他，不走开就走开，没有错，你很好，你很有同情的心，但是你不见得有怜悯的心。当那个人看到为什么他会这样的做，他的事跟我什么关系，原来那个人的痛苦开始 affect 我这个人，我看到你的痛苦不是可怜可怜，开始 affect 我，好像变成我的痛苦。不要忘记这个不是一个只是情绪，不是一个情绪，这个感觉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。主耶稣最喜欢用这句话，四福音，他们看到见好像羊没有牧人流离失所，他就后面就说他就怜悯他们，怜悯他们就传福音，传讲神的国，基本上传神国，还不是传一个道理，传讲神的国。那底下补充一句叫做医病赶鬼，医病赶鬼。我相信保罗看了提摩太，坦白说以真理来讲，可能他爸妈妈跟他的外祖母已经跟他讲很多由他的犹太人的背景，但是提摩太真的知道神的恩典吗？或者神的恩典怎么临到他吗？工作在他身上。所以你没有听到圣经里面讲到，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蛮熟的，还知道他的肠胃不好，还知道他胆怯，不只因为他年轻，但我没说他年轻胆怯，这也是一个，但是他天生可能就是胆怯。但在保罗在身上看到一个别人不太有的，这个人对神的心的忠心，对神的爱心，而且这个人对于神的呼召，这个人是软弱的等等，但是保罗要他起来要负责教导，甚至要纠正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不对，那时候应该他提摩太以弗所教会。另外一个保罗看到一个更清楚，这个他是软弱，他是胆小，但是保罗说他是有恩赐的，他说不要忘记哦，要 stir up 起初众长老为你按手那个恩赐在你身上。换句话说，怜悯是可以看得见的恩典，看得见的平安。或许说讲的比较准，怜悯是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怎么蒙恩的，然后蒙恩带出来的见证是什么。怜悯有一位，大概有两个讲，没有怜悯这个事情，当然不是说我们没有怜悯，神没有怜悯，但是保罗讲这话的时候是因为他看的提摩太的成长，看到整个提摩太的生命的改变，包括他的服侍。所以有时候弟兄说：“哎，欧牧师，你讲的比以前好。” 那但我就笑笑说，那以前我讲的都不好，呵呵，你看人就这样。不过其实我补一句话，如果他讲完了底下说，我一定会说，因为神怜悯了我，我才能够讲的比以前好，或者做的比以前好，或者现在做的比以前再多一些。每个人都是要活在怜悯的里面，因为那些 OK， 那这样讲完之后，那你怜悯别人吗？再说你怜悯别人，你绝对不会批评那个人啊，你怜悯别人的时候，你绝对不会藐视那个人啊。如果不怜悯的话，又推过来了，所以逻辑这个 logic 就这样，从上面下来，从下面回去左右。那如果你不能够怜悯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没有进到恩典里面，代表你心中更没平安的。你看人家就嫉妒啊，看人家就所谓的这个愤愤不平啊。你有恩典，恩典是丰富，从神来，你要什么，你需要的都有，而且在恩典你带出见证就丰丰富富了，没有挂虑，没有担忧，甚至可以成为随着帮助，这叫恩典跟平安。你是怎么得着来的？积功德？不是，你得着来我的，是因为出于神的怜悯啊。所以你反复思想，你说你得了恩典，你信耶稣30年，哦，你在怎么样怎么样，你会怜悯人吗？如果你不会怜悯，还会批评论断别人的话，我会跟人家计较啊，等等啊，比较啊，这个嫉妒啊，甚至到这个程度苦读啊，那你在恩典里面吗？我一定要问，因为看出来你没有一点平安呢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信仰真的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装可以装一阵子，久了装不来，装做不来，哎，知道就是这样。那不代表说我们每个人都，哦，牧师，人家定我们罪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只是说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，这是很好用的一句话，管你什么样，我们都有成长的空间。不过问题是你愿意成长吗？就这样讲了半天，单单这两个经文已经跟提摩太说两件事情要发生在你的身上，因为这两件事要借着你要发生在教会的里面，一个就是真理，第二个就真理带出的见证，合不合乎真理，包括服事的这个恩赐在内，合不合乎真理，而且在真理当中有没有每个人站在岗位上，那我想这是后面这边说说。底下呢，这很重要的，这里完以后第三节，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，曾劝你们来，曾劝你来住在以弗所，好祝福那几个人，不可传异教。中文这传异教，这可能是这是一个翻译了，但已经翻得很好。你可以说也可以翻成异端，因为异教跟异端有点不太一样。异教是别的宗教，异端就是基督教当中掺杂很多别的东西，所以呢似是而非的。包括比如说加太书说信耶稣是靠着就相信，但是还需要守律法，这叫异端。异端跟异教是不一样，那异教是别的宗教，异教比较容易分辨，异端有时是很难分辨， OK， 需要，所以这真理。那这边呢，成劝，劝这个字就是，这是第一优先，第一是 urge， 就你在教会处理很多问题没有错，但这是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， urge 就是所谓的很重要，要处理。处理什么东西呢？你要祝福那几个人，不可传异教。很明显，教会里面有假先知呀、假教师、假使徒，这些人是传一些似是而非。你还是要问呢，保罗这边讲的异教，会不会是当时这个所谓的希腊文化的这些人？但是你就觉得后面第七节里面讲了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不应该自己说。很明显讲到这个所谓的叫什么教法师，这个就做犹太的老师，这一定是犹太人，是犹太的老师，是假先师、假教师或者假使徒。讲到这里，没有错，我们要处理。不过保罗的态度是非常非常的严谨，而且态度非常的严厉，好祝福那几个人。这个字又回到来，这是军队的这个一个叫做命令。军队的命令跟别人命令不太一样，军队的命令你懂不懂？ 圣灵不是清楚，但命令下来你就要照去做，而且命令传到你的时候，如果你是一个从这个将军传下来，你是一个官，你就传到底下的兵，不能够改任何东西的，不能跟哎呀那个我的将军讲了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，没有，上面传下来一定要做，换说这叫彻底。所以用到这句话，好祝福那几个人，换说你要彻底出这个事情，这是一个军队的俗语，军队俗语。所以保罗跟提摩太，教会有这么多事情，那牧师 what is the point？ 出来看，教会第一个要处理的，没有感谢主，有的话第一个要处理，处理什么？处理异端，处理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处理那些有些是真理的，有些是掺杂一些在里面的。所以你做小组长，所以你做一个领袖，所以你做一个牧师，如果在当中你在跟热不热心爱不爱心他脾气怎么样，那个都很重要，都要处理。但是有样处理的时候，讲过半天，我要先处理这个人的信仰有没有问题。你读到书信就发现，一个人如果这些所谓异端啊，假教导进来，用圣经啊，就很会发酵的，整个会一团都烂掉。特别读启示录，有些人都进来以后，所以神主耶稣说，在启示录，我针对这人，见识在我面前逃不掉，因为主耶稣把救恩带到人身上，这时候这人进来，把人从把救恩从人身上把他夺走。这个人不是伤害那个人，虽然可能他最先想这样做是为了得一些好处，赢得他的好处，赢他给我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讲一些好听的话，但是我 compromise 那个救恩，所以掺杂一些东西。但我这样做的时候，其实我还在做一点，我是得罪神，因为神把救恩给他，现在我要把救恩从他身上挪走，把他困扰他的救恩，所以我是得罪神的。站在一个神的仆人，特别站在一个使徒的角度，当我讲使徒不是十二个使徒，不是保罗这个使徒，是我们这叫使徒的，被差派去传什么？传福音的。你能够 compromise 这些东西吗？这就是有时候我的矛盾啊，我们有很多的活动希望能够带出复兴，我们有很多的策略我们希望带出复兴，但是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教会没有做到，或者没有做得准确，叫做传福音传真理没有做对的话，但很明显的教会现在忙的还是策略，教会忙的还是怎么方式，还是怎么活动，用哪一种的方式，是否我们应该让弟兄姊妹清楚的去传真理，传福音，传一个对的福音。因为这是保罗对提摩太，这时候你要教会很多事情，我这边说我劝你，劝他 urge you， 这是第一个留意，你这么多事情第一个要留意什么，留意什么东西，留意是看看教会有没有这错误的真理啊，错误就不叫真理，错误的这异端，这种的教导在里面，如果有的话，我要告诉我吩咐你，一个吩咐都有权柄，我吩咐处理你，一个人是一个人，几个人是几个人，不可以再让中心再下去。这常有说牧师当一个人呢，把让我们小组来讲，那我说你要站起来跟他说不对。OK， 他比我懂得多，我就回到那个去到一些的这个海外的分堂，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传道这个可能还没有资历，还没有这么深，不过有些这个弟兄姊妹从别的教会来的，或从哪个地方来，那完了以后可能在原来教会，可能搬家是一种，可能有原来教会带不下去，就过来那讲一些，就开始挑战我们的传道，我们的牧师年轻，我就跟他不要跟他吵，第一个你要知道是对的，如果完以后就跟他说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你可以打电话回来问问周牧师啊，问问台北灵粮堂啊。我要说是在这里，你说我不对，你们会有你说我不对 OK， 我们这讨论没完的，但是你说整个灵粮不对，我们灵粮堂还蛮多人的，还蛮多的分堂，那到谁谁对谁不对，如果真是这么不对，那可能应该换个对的地方了。离开这一点，我只这样子说。他跟我说牧师， 我可不可以离开教会，但有些人说牧师可以来我们教会，我说只有两个原因，第一个这个教会不再讲真理，第二个这个教会没有让你服侍的机会，你想要服你有恩赐，你明白这个恩赐是这个恩赐，但教会说这种恩赐不能够犯，不能够做，不能够发挥，但你不能够乱来，但你需要在遮盖里面用的恩赐，但是连那个这个教会不准你用这个恩赐，那我就没有办法。第一个你不在真里面被遮盖被教导，你灵会枯干的。第二个如果你不在所谓的服侍可以用恩赐的这个角度来服侍，但你恩赐要成熟要传队 要怎么配搭要好，但是你不用恩赐来服侍，坦白说你就不会服侍，你不服侍的时候你的灵命也会枯干的。我讲两个，你可以吃很多的营养，但是你不运动的话你的身体还是 要软弱，不祷告连吃都没得吃那更加软弱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这边就讲到那后面呢，什么叫做异教呢？其实这个异教就是异端，这后面就讲的这些东西。 OK， 我不是要一节一节在讲，因为既然讲到这个观念，因为这边用一些词，一些也不可听从，不可听，也不可听从。其实后面第四节是解释第三节的末了，这些的论述了，或者这样的道理，也不可听从谎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听得懂吗？不太容易，起码我不太听得懂。你真是要抄圣经，一个字句到底在讲什么东西？第一个，这是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。很明显的，每个人都可以讲个道理，真的每个人都可以讲道理。那你讲的道理凭据在哪里？你讲的道理是因为我平时新闻，今天看到新闻，我平时是一个专家。那如果基督徒讲信仰的时候，你凭的道理是什么？就圣经啊。换句话说，第一个你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分辨那个人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吗？是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呢？这边有这叫做所谓的无凭的话，荒谬，荒谬这个字就是 meaningless， 就是没有什么意思，就是虚空。他可以讲一个钟头，哇，讲没完，到最后讲什么东西，对你生命一点帮助没有，或者你可以讲一个钟，对那个人一点生命都没有。他讲的觉得很有道理，坦白说，你听这些听还蛮有道理，不过你发现听完以后空空的。我也去所谓的去追求一些的特会，因为那个人家说那个讲员不得了，就播完以后，有时候跟我去说，七点钟去排队，八点钟才聚会，再开始聚会，聚会那个讲员还没来呢。九点十点才来，来了以后半个钟头他就已经快十点了，那半个钟头这个聚会就散，他讲半个钟头，我就在国外，那我还有这十一点了，回到家里我再开个车最少四十分钟，我要家，我要家里我们要煮两包生意面吃，因为太饿了。有时候参加一些灵恩的聚会，我还是还蛮喜欢林道良牧师说你需要有米，没有米怎么吃呢？肚子饿你要吃饭，不坦白说我给你堆米你不会吃米，你会把我给你的米你要干什么？你把它煮成饭，你怎么把它煮成饭？你需要有水，需要有火，所以你需要有米，需要有圣灵，跟水跟火一样煮在，就成为饭，成为生命的粮。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的话借着圣灵会成为每个领受人的生命。那句话应该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比较天上的那个马拉那个粮。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那天完以后，我就觉得有时候听些灵恩的聚会完以后，整个晚上哦，见证啊，神迹奇事啊等等，还完以后追求啊，唱灵歌等等，哦，完以后，有一次我也跟我妻子说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去参加 这个牧师带的聚会，因为连晚上讲一句话，连搞这种，今天我这么晚，虽然呢讲也没有讲什么道，不过已经可以了，不讲道也可以。从今天开始说我就不去了。你会不会发现，好像煮开水哈、啊，有火有水，但没有米。煮了半天，水煮干了，还是开水，还是剩下点水。你可以满屋子的那个水雾，但是没有 substance。所以我要说在感谢主，我们叫灵粮堂，这是院长说的，有灵又有粮，这是很好。所以弟兄姊妹这方要需要追求。OK， 我们等一下，明天我们再看看后面这个，这些东西玩有一定会 affect 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活。那到底我们怎么去处理？啊，我想就单单这些经文，到十一节已经让我们知道教会所面对的，初代教会是这样，今天其实教会所面对也是类似这样的事情。OK， 我们可以祷告。再说回来，跟神说我是蒙怜悯的人，谢谢你今天的恩典领导我，你的平安领导我。我们要感谢主，神的恩典领导你的时候，平安也要领导你。在基督里面，因为神不是说说而已，他确实在那些愿意跟从真实上做成他做的工作。我们一起开会祷告，我们现在感谢和赞美，也跟主说，让我们知道也成为一个怜悯别的人。那圣经说，我们就是怜悯别人，我们也必被怜悯啊！求神恩待我。我们靠同声来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真谢上感谢，谢教授所成就，主啊，就把我带进心呢，带进心的里面，让我能成为一个主你可以用的人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就真。而且是恩典，叫我们能够服侍你的罪人，在等候是你格外的恩典，恶人的恩宠领导我们的教会。主，我就说求你让我们用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代的祝福。主，我们真的仰望你，我们真等候你。恩待我们，恩待我们，把我们带进新的战斗，恩待我们，把我们带进灵的圣者赞美。天父，我们在线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谢主你的灵敏怜悯领导了我们。因为你的怜悯，我们得到从主来的救恩；因为你的怜悯，我们得到在基督里面的平安。因此，在我们的里面有个极大的盼望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把我们带进新的当中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好像我们所做一切。都能够荣耀你的名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。